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苏州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碧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建兰，活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当地时间8月3日，无锡籍著名历史学家许卓云先生在美国匹兹堡去世，享年95岁。许卓云说过，无锡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地方，无锡不是路过之处，而是安身立命之地。不管离乡多久，无锡都是可以交托一切、放下一切的地方。这些年，许先生在访谈节目中常常会提及故乡无锡，也时常撰文回忆家乡的种种风土人情。据了解，7月20日，他还在自己的账号上发布了最新视频，亲切地回忆家乡，无锡是个特别的地方。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聊许卓云先生与家乡无锡。许卓云先生在《往里走，安顿自己》这本书里说，家乡不是地理，家乡是亲情的传递。1930年，我生在厦门，在厦门的时候每年要回到无锡，后来我们就搬到了湖北荆州沙市，也是每年都要回家的，所以我对无锡是归少离多。这种温暖和怀念后来升华为我对中国的感情，对中华同胞的感情。我96岁，身体已经瘫痪，此生应该没有可能回来了。梦魂之中常常万里关山，一重山一重山，千重浪，一波浪一波浪，最后都会进入太湖，我还可以以某种方式回去。许卓云家族的老宅原在无锡崇宁路7号，是无锡名门之一。无锡许氏有2支，许卓云家族是清代乾隆年间迁居于此的，另一支许氏迁徙无锡更早，被俗称为本地许。2006年，许卓云家族在无锡聚会，许先生写了一篇《祖德宗风无锡许氏绩溪堂家族略述》，概要简述这一支许氏从河南迁福建1000多年，再迁无锡2.5世纪的历史。据他探索，许氏由姜姓的文书受封许地而来。唐代末期，许氏迁往福建的始祖叫许陶，他跟随王审之兄弟进入福建， 王审知被唐氏封为节度使，后自称闵王。许陶的官职是参赞大夫，同知书密院，赠太子少师，封崇国公。许氏迁往无锡的始祖为28世许嵩吉，他于康熙晚年踏入仕途，以左员管理库房。雍正五年被推荐参加廷鉴，三篇时事对策得到雍正皇帝的赏识，受命出任山西下县知县，后不断提拔，曾两次担任江苏布政使。乾隆22年，许嵩吉卸任后定居无锡，在苏州也购置房产，让长子一房居住，四子、五子、九子、十子则随父母居无锡。许卓云说，我家堂名绩溪，取诗经兄弟手足和谐之意，我家自迁徙以来全家共住一宅，从未西产分家，苏州大房衰败之后也奔来西宅。许卓云家族是五子这房之后，他的父亲许凤藻是35世，先求学于无锡40小学，后报考南洋海军学堂，毕业后成为一名海军军官，官至少将。许凤藻曾陪同孙中山视察长江，并进言海军基地建设和上海港的开发。北伐成功后，许凤藻转任文官，先后出任厦门海关监督、金沙关监督，抗战爆发后出任第五战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许卓云出生在厦门鼓浪屿，儿时在湖北荆州沙市，都是因为随父亲宦海行旅所致。直至抗战胜利，许凤藻受命管理全国饮水事务，到上海处理港口巷道，才让许卓云回到无锡老家，并进入辅仁中学读书。
尽回云，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远离家乡无声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尽回云，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 何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有有遗憾。命运的安排，遵守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沙漠也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身边，但愿陪你找回我遗失的永恒。当我开口你却沉默，只剩一场梦，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身边。
许若云在跟着父亲宦海行旅的那些年，并未正式入学读书，只是偶尔得到父亲的教诲和自学，亦从未学过数学和外语。当时辅仁中学从上海迁回无锡，允许许卓云旁听，但要求第一学期功课全部合格。据他的同学庄维奇教授回忆，当年我们全班有40个同学，看到来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同学，不但没有歧视他，相反都十分同情他，爱护他，千方百计帮助他，老师也特别关心他。我们还安排4个功课较好的男同学坐在他周围，专门帮助他，使他勇敢面对学习，克服学习困难，尽力去攻克数学和外语关。他勤奋的学习精神也使同班同学十分感动。在第一学期的考试中，许卓云不但数学外语全部及格了，而且在语文课程还取得了极优的成绩。到高二时，竟将功课全部赶上了同班同学，有的还超过了同学。从1946年至1948年，许卓云在辅仁中学读了3个年头。在这儿，他读到了钱穆的《国史大纲》，引发了对史学的浓烈兴趣。此时钱穆正在江南大学当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许卓云的父母本来想让他读完中学就去读江南大学，那就很可能成为钱穆的弟子，可惜这个人生取向被历史进程打断了。但即便如此，辅仁中学始终是许卓云心中的一段美好。他的《许卓云谈话录》一书单列一章辅仁中学，他说在辅仁中学就读的3年是他一生中大受教益的3年，大力赞扬辅仁的办学方针和教学方法，认为辅仁中学的办学宗旨和辅仁学风具有东林精神。他说道，辅仁中学用的教材一半是英文版，老师教的课是经世致用。辅仁老师教我们的是实学，我们的老师都能教别的课，堪称全能，真是了不起。他们有能力在大学任教，但是他们宁可在无锡教家乡的子弟，真的是全心全意奉献。许卓云对辅仁中学的感恩充分表现在他对同学聚会的态度上。2005年，辅仁中学49届校友发起48、49、50三届校友聚会，祝贺辅仁中学恢复校名1周年。 许卓云欣然如期回到无锡参加活动，这是他离开辅仁56年后第一次返校。据与会同学回忆，他不仅把许多老同学的名字记在心里，还大谈当年在辅仁中学受到东林精神的熏陶和教育，学习高攀龙、顾宪成的民族骨气和斗争精神，是东林精神给了他勇气和力量。2009年11月，许卓云又一次回到无锡与老同学们聚会。这一年同学中许多人已年届80岁，聚会地点就在辅仁中学老校址一墙之隔的东林书院。老同学们在东林书院的石牌坊下拍了集体照留念。据参加接待的文化官员说，许卓云在听取东林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时特别用心。2012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许卓云的口述史著作，书名为《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卓云先生一生回顾》，显然出自东林书院的那副名联。
思念，我的妹妹，好好。 有些永远不能再相见。那儿也追不回的时间，只有那一轮天边清凉的
这次80岁聚会的宴席摆在鸿运饭店，这是一家知名的本帮菜馆。席间，许卓云说起无锡有一道家常名菜生福酿肉，从前经常吃妈妈做的，不知无锡饭店里还做不做。负责接待的时任文化局局长叶剑兴对此事记忆深刻，他回忆说，在鸿运饭店用餐，品尝地道家乡风味，先生甚为愉悦。席间，先生动情地提到对母亲的思念，言道每逢佳节，母亲必亲自下厨，享用过大荤之后，母亲总会做一道生麸酿肉，也就是在生麸块上切开小口，塞入肉末煮汤，出锅前再撒上一把绿莹莹的豆苗。这道在当时西城极其平常的家常菜，几乎家家厨娘皆能为之，却深深地承载着先生对母亲、对故土、对儿时岁月的无尽追忆。听闻此言，我随即与鸿运饭店徐总商议能否重现此味。令人感动的是，鸿运团队行动迅捷，立刻前往学前街菜场购得新鲜生麸，不消多时，一碗热气蒸腾、豆苗清脆的生麸酿肉就端到席上。望着这一道魂牵梦萦的家乡菜，许先生眼中顿时泛起晶莹的泪光。网上有一个视频，是钱文忠教授与许卓云先生的对话。许先生用无锡话问，我问一句哈，无锡现在还有没有人懂得生麸面筋塞肉？钱文忠用普通话回答，有啊，我最喜欢吃这一个，无锡的油面筋是最好的。这个视频录制于许先生94岁时。无锡人都明白，油面筋塞肉和生麸面筋塞肉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许卓云始终念念不忘母亲料理的无锡家常美味生麸面筋酿肉，早已经成为铭刻于他心中挥之不去的乡情。虽然许卓云仅有近3年时间完整的生活在无锡，其他居住都是零散和短暂的，但是他对无锡的观察和体验是深刻而清晰的。他记得无锡老家位于城中东河头巷，前门后门都有河，过年时河面船只往来，乡下的船摇来城中送油送米等物品，十分热闹。还记得在乡下看田的农夫会到城里替他们磨粉蒸糕，孩子们会抢着吃糯糯甜甜的米粉。他看到老无锡有士绅出资出力分担社会责任的传统，如捐助职业训练所、修桥补路、与盗匪谈判保境安民等，以实现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希望无锡能够恢复这一传统，鼓励有识之士共同担起社会责任。许卓云认为，从前无锡文风盛，但不注重科举诗文，无锡人念书首先是为了有用。他祖父喜欢数学，宁可不考科举，曾祖父秀才不第，自修医学成为儒医，免费为乡人看病。无锡还多出实业家、数学家，士大夫世家也会参与实务工作，实用之才众多。他还认为无锡经济发达且文风很盛，他关心无锡教育事业，建议加强高校人文学科建设，恢复国学专修馆，多创办省级重点中学。他希望无锡有更大规模的文化场馆，推动民间藏家助力场馆建设，还建议建设音乐类专门演出场所，举办高品质文化活动， 对于无锡的城市开发建设，他建议邀请优秀建筑师设计典范式新建筑，使其成为具有前瞻性的文化城市。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姚峰，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